大家好，祝我们当中每一位做母亲的母亲节快乐。在今天这个社会里面，身为一个女性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往往我们会被要求做一个超级的妈妈、超级女性或者超级的职业妇女。我想在这一个星期，特别是昨日或者是今日，你在开车的时候，大概你都听到了一些有关母亲节的一些的信息、一些的讲道。那如果是讲道的话，大概都会一般来说都会采用箴言第三十一章。那我想当中做姐妹的，你一听到箴言三十一章的时候，你心里面已经有不同的一些的感受，然后可能会说又来了啊，然后或者是听完了之后你说那我又不是他，是不是啊？在很多的也有中文英文的书，那也在这方面要帮助我们怎么样做一个箴言三十一章的那个贤德的妇女啊，这些用意都是非常的好啊，但是呢很容易带给我们做母亲的有一种的罪疚感，是不是？所以呢最近有一个新的一个词句的出现，是叫做母亲罪疚啊，英文是叫 Mom's Guilt。 在前两天看到一篇网页上的文章，它这个文章的题目是一个没有母亲罪疚的母亲节，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没有母亲罪疚 Mom's Guilt 的一个母亲节啊，母亲节应该是很快乐的时候，但是往往因为各样的因素会造成很多的母亲觉得非常的内疚，哎呀我应该我早知道等等。所以今天早上呢，我就不想再加多一些的罪疚感给你。那罪疚感的话是要轮到父亲节的，是不是？因为父亲节你听了任何道理都是在那里教导你们做父亲的要怎么样要怎么样。母亲节的话一般是称颂做母亲的，然后造成了我们当中很多母亲觉得哎呀真的惭愧我不配啊，这种的罪疚感。所以呢我今天早上就是想和特别在Oakland 教会的姐妹们讲几句话，那弟兄们你就在旁边听好了，好吗？那无论是你是已经结婚的，或者是单身的，身为父母，或者是没有儿女的，我觉得我们都一起的，真的回到神的话语里面，然后来读神的话语，然后从神的话语里面抓到一些非常核心的一些的价值，一些正确的方向，使我们在这一个千变万化的这个社会这个环境里面，我们能够知道如何的应付，如何的生存。在这一段的刚才读的这段的经文里面，我们首先注意到有这样的话几句的话，不能毁坏，在神面前是极为宝贵的。所以我是深深感受到我们这些身为耶稣基督的跟随者，我们这些信徒，我们当然我们想要知道什么事情什么东西在神的眼中是为宝贵的，是不能毁坏的。我们都需要知道的就是在神的眼中那美丽的东西是什么。如果你不知道这一点的话，如果你我抓不住的话，我们就会让我们的社会在那里影响我们，来主导我们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是不是？不然的话，我们会被社会那些所谓的虎妈啊 ，Tiger Mom 在那里主导影响我们，是不是？所以我们需要知道，在神的眼中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宝贵，什么是美丽的。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刚才读的彼得前书三章一到六节告诉我们，在神的眼中看为宝贵的，看为美丽的，看为重要的， 那件事情是有三个的核心价值。在第一世纪的众多的家庭里面，妻子通常是最早信主的一位，那很自然她就愿意对自己的丈夫向他来传福音，希望能够说服他们也能够相信耶稣基督。我想我们当中一些做妻子的，你大概都还记得你刚信主的时候，你多么的渴望你的丈夫你也能够信耶稣，和他一起分享这一个新的生命。那你会怎么做呢？你有时候你大概还记得，你会邀请你的基督徒朋友或者是教会的牧师也好，长老到你家来吃饭啊，这些都是对丈夫来说的话，这些都是鸿门宴啊。他们这批人来了大概只有一个目的，要向我传福音，是不是？你大概还记得那种的状况。除了吃饭之外，你往往教会有什么聚会，你又请教会的一些的弟兄姐妹打电话给我的丈夫，邀请他来聚会，是不是？当然这些的热情是情理之中，非常能够了解的。但是彼得在这里他说什么？他说照样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好使不信道的丈夫受到感动，不是因做你们的言语，而是因做你们的生活，因为他们看见了你们敬畏和纯洁的生活。彼得说，你这些还没有信耶稣的丈夫，他未必会听你的话，所以你不要用言语来感化他，你不要用言语或者辩论来说服他。他说乃是你要用你的生活来感动他们。是什么样的生活？那彼得在这里说是敬畏和纯洁的生活。敬畏就是遵守神在圣经里面所启示给我们的命令和所有的教导。纯洁是指做道德上的正直，包括了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行为。换句话说，你不能够透过你的言语来改变你的丈夫，你是做不到的。但是你要用你的圣洁的生活来影响、来说服、来感化他们。在这封信里面，特别彼得前书，彼得在这里和其他的经文里多处的提到行为的那个重要性。你有没有思想过，为什么彼得这样重视一个人的行为呢？当然你读了一下彼得的生平，你能够有一点的了解，是不是？就在耶稣被逮捕前的不久，彼得向耶稣夸口说，无论是坐牢还是死，他总不会离开的，就算众人都要离开他，所有其他的门徒都要离开耶稣，但是彼得说，你放心，我绝不会离开你的。但是几个小时之后怎么样，他就三次的否认耶稣。彼得是最清楚知道自己言语的那一个有限，言语一些的话可以给人30分钟、一个小时，甚至一个礼拜或者一两三个礼拜的一些深刻的印象，但是真正起作用的乃是你的生活方式。追求圣洁的生活是我们生活里面的首要的次序，这也是我们影响家人、影响我们的朋友、影响我们的同事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方式，让他们有一天能够认识耶稣基督。不是我们多会说服别人，我们的口才有多好，乃是我们是怎么样过着一个敬畏神、遵守神话语的一个圣洁的生活。我想我们当中大概也有许多的人啊，特别是做妻子的，可以拿以此为这作证。你还记得你自己的丈夫？那我看到你信主之后，你生命的改变，不是听你说了什么，而是他亲眼看见你生命的改变，也跟随着你一起的接受了耶稣。 所以或许在我们当中还有些人你的先生还没信主的话，不要，千万不要放弃，要继续的过着你那一个圣洁的生活，不要说哎呀跟他在一起就是这样的好，然后自己也松下下来，也去忽略了神的话语。不不不，他一直都是在看着你，看你是不是按照你说的那一位神的心意在哪里生活，继续你圣洁的生活，因为这是神所喜悦的，因为这也是神对你的一个要求。然后在神的眼光中看为宝贵的一些不会朽坏的的第二方面，这是讲到妇女要追求一个在内在的那一个美啊，内在的美，不是内人在美国的那一个内在美。男女之间有很多的差异，是不是？那其中最主要的一点是我们对服侍衣着的一些不同的观点。总的来说，当然总是有例外的啊。现在在今天这个世界，你们世界里，我们很难说一般人是怎么样的啊。现在都不能够讲这种话了，总是有很多的例外啊。所以我讲这些话，我要非常的小心。一般来说啊，总是会有例外的。但是呢，妇女呢穿着呢，往往呢是希望有人能够注意的。啊，弟兄们，你还记不记得有一次你的妻子或者你的女朋友买了一穿了一件新的衣服啊，你没有注意到，你没有记得那个后果是怎么样的？或者当他们问你喜欢我这件衣服吗？啊，好简单的问题，你怎么回答？是不是？他问你喜欢吗？是不是？简单的问题，但是你也知道，就回答的不好的话，这是一个陷阱，是不是？你喜欢这件衣服，好，你说我喜欢，但是你说我又不是真正的喜欢，那你敢不敢说我不喜欢？是不是？所以弟兄们，我们都会有我们的标准答案，是我们会说你喜欢的话就是好的了。男性对衣服的看法是很不一样的，是不是？一般来说我们更加注重衣服的功效，也不在意别人是怎么样看你的，是不是？领带打得怎么样你不太注意，往往是你妻子会在那里，领带没有打好我帮你再调整一下，男人我不太注意的。弟兄们，如果在外面，如果今天你们这边如果有 Macy 这种 department store 也有衬衫大减价的话，我想我们当中有一些人会一去买就买上五件或者十件同样颜色的同样款的衬衫，是不是？姐妹大概很少会这样子做，但是弟兄们一买可能买五件都是同样的颜色的，因为觉得这样子很好嘛，是不是？不需要每天早上想想要穿哪一件，都是一样的，是不是？因为我知道有一个弟兄就是这样，一买十件一模一样的。我们真的不是太注意别人怎么样看，我们只要自己穿了觉得舒服觉得好就行了。外表对于许多的妇女来说是非常的，是相当的重要。在这里彼得怎么说？彼得说你们不要单单的注重外表的装饰，就如卷头发、戴金饰、穿华丽的衣服。第四节却要在里面怎么存着温柔安静的心灵，做不能毁坏的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为宝贵的。彼得不是说你不要有任何的打扮，彼得从来没有这样子的意思，他只是说不要单单注重外表的装饰，不要过分的那里重视你的打扮。在这里彼得说那内在的里面的那一个的美是更加重要的，就是隐藏在你内心的那一个自我，就是你的内在，或者是你和我没办法用肉眼能够看得见的，但是它就是像外表一样的，是真实的存在。外面的打扮这些人家看得见，但是里面的那一个样式我们看不见，但是就是一样的真实。你应该要怎么样对待你那一个里面的那一个你呢？这里彼得非常清楚地指出，要用一个温柔和安静的心灵来装点、来打扮、来和修饰。你里面那一个内在的那一个你，装饰是怎么样的？用一个温柔和安静的心。 温柔这一个词在新约里面一共被提过四次，一次是出现在耶稣的登山宝训，是他要求他的门徒，那些跟随他的人，他们要有一个温柔的心。有两次是用来描写耶稣，然后第四次是出现在这段经文里。温柔是一种的素质，一种 quality， 一种从生命里流露出来的一种的气质。你很难说好，这个就是温柔。你可以有一些的定义，但是当你看见的时候，你能说呀，真的给我看见是一个温柔的一个表现，一个温柔的一个心。温柔的人是一个善良的人，他跟人，他与人为善，他是善于在帮助别人的，能够体会到别人的软弱。一个温柔的人对待人就好像母亲对待婴儿一样的。我们当中或者有些人还记得很多年前，这一个联合搬运公司就是 United 这个 Moving Company， 他们做很多的广告，然后他的广告是我们像保护鸡蛋一样的小心搬运你的家具，他的广告就是一个鸡蛋，他搬运你的家具好像搬一个鸡蛋一样的。一个温柔的人与人相处的时候，就好像对方的身上有一个标记，就是易碎品，请小心轻放。这是当你看见我的身上或者我看见你身上有这个标语易碎品小心轻放，我用一个非常温柔的一个心态来对待你，师父吗？一个温柔的人可以为了别人的益处来放弃自己的利益，一个温柔的人是能够理解他人和宽恕他人的。你想成为一个温柔的人吗？我想我们都会羡慕啊，某某人非常的温柔。你想不想成为一个温柔的人？是不是首先我们要反思一下自己对别人有没有那种冷嘲热讽的那种挑剔的心态，是看任何人都好像看得不顺眼的啊，这不是一个温柔的心，是不是？我们自己的言语行为是否很生硬很蛮混呢？就是根本不管你，我要讲什么就讲什么，要做什么就做什么，那不会把你放在我的考虑的当中，不会翻在那里思想的呀，我如果讲了这句话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一个没有温柔的人，他不会这样子，他不会理这一些的。我们对别人有没有满怀着怨恨和苦毒呢？就是因为他曾经对我说过一句话，曾经他对我做了一件事，所以我一直到今天都是耿耿于怀。一想起这个人，我里面就有些的怨恨，我有些的苦毒在里面。这样的心态都很难使你成为一个温柔的人，是不是？记得多年前曾经帮助一位姐妹修改一封她要发到公司里面的一个电子邮件，然后我对她的回答是你的措辞方面是能够再温柔一点。那她的回答是相当的坦率，她说要我再更温柔一点，这时候你应该看一下我们办公室里面那些传来传去的电子邮件了，我这一封信呢已经我觉得很温柔了。然后他说也很可能我在这一行业里面我已经做得太久了，是不是？我自己深深的感觉在过去的几个月，我觉得我们的世界不是一个很温柔的一个环境，是无论在哪东方也好在西方也好。如果我们看一下今天美国的社会的情形的话，是不是真的是会到令到你有些的感觉好像我们缺少了温柔，是不是？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些政府的政策的一些的政策的执行，好像缺少了这个温柔的，越来越陌生了。而且在许多的工作的地方，温柔并不被视为作为一种美德，反而是事业发展的绊脚石。是的，当然这里针对的是对姐妹说，要培养培植内心的那一个温柔。在圣经其他地方的教导对弟兄也是一样的，是不是？ 耶稣对所有跟随他的人都要求他们像他一样有个温柔的心，一个谦卑的心。圣灵所结的果子也是一个温柔，是其中的一点。千万不要让人或者让你的社会，你成长的背景，给你一种错误的观点，就是温柔是女性的特点。所以男人很少会说呀，这个弟兄那个人很那个男的很温柔，因为我说姐妹温柔我们都会讲得多，弟兄温柔好像这个字是矛盾的，男人不应该温柔的，男人要有男子的男人的气质等等，要凶一点的，要霸道一点啊，这个是男子。不是，每一个人都要培养这一个温柔的心。在这里特别是针对做姐妹的，要注重其内心里面的那一个温柔。这个内在美的另外的一个特点，除了温柔之外，是有个安静的心。一颗安静的心灵并不是一言不发，是的，有些人一言不发看起来很安静的一个人，但是很可能在他的内心里面深处在那里尖叫在呐喊，是不是？相反的，一个有安静心灵的人，他内心是一个有平安的。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很好的安静心灵的一个例子，在彼得前书的第二章22-23这里说，他从来没有犯过罪，口里也找不到诡诈，他被骂的时候不还嘴，受苦的时候也不说恐吓的话，只把自己交托给那公义的审判者。这里是讲到耶稣，耶稣就是那位拥有安静心灵的最好的那一个榜样。他认识到神在他生命里的那个主权。从我们个人的经历来看的话，当我能够完全信靠神，当我能够接受他在我生命里每一个层面的那个主权的时候，当我意识到就算在我生命中最为难和最痛苦的情况下，或者是一些我最不喜欢的遭遇的那种情况下，当我仍然相信神与我同在，我能够经历到那超过一切的内心里面的那一个平安，那一种的安静。如果我想要靠着我自己的推理，我自己的价值去争取，要来说服别人，要使人看见我的立场，要同意我的，在这样的一种心态，在你的心里面不会有任何的安静的。只有当我完全相信，在我最不喜欢的处境里，我看见我最看不过眼的处境里，仍然看见有神的那一个，仍然相信神的掌管，相信神的主权，在那样的情况之下，我的内心里面是能够有安宁。在痛苦的处境里面，我可以一句话也不讲的，不是因为我不敢讲话，乃是我知道内心里面有那个安宁，让我知道这些都不要紧。是温柔和安静的心是从内然后向外发射出来，一个温柔和安静的人也是一个蛮有恩惠的一个人。当我今天一想到温柔安静，我会想到早前我在香港还在那边念书的时候，就是小学中学的时候从小学到高中，在教会里有一个宣教士叫做Miss Martinson， 马丁森，我们就是叫他做马丁森。他是美国这边应该是 Minnesota 这边过去的，他的家族都在中国做很多年的宣教士，然后来他来到了香港。我根本都不记得他跟我说什么，有一两句话我都记得的在婚姻上他讲的一些话，给我的一些的警告，我到今天都还记得，但是我不会跟你们讲的但是他那一个温柔，他那个安静的心，我到今日都不能够忘记的，是不是？你有没有认识任何又温柔又安静的人？如果你只认得人的认得一位的话，你是不是需要用更多点的时间跟他在一起，跟他在一起听一下他讲的话， 让自己的生命能够被它也能够影响。身体的外在的美是没有办法长留的，是不是？无论你做了多少次面部的保养，你在眼睛的下层，眼睛下层在打了多少次的这种 Botox 的针，有一天都会消失掉的，是不是？但是那一个内在的那一个美丽，那一个温柔的心，那个安静的心会持久不永恒的。我们应该求神在那帮助我们，让这一个温柔和安静心的这个培养培植放在你我生命里的那个首要的位置。然后我们接下来看的，在好，我们接下来看的就是深受看重的这一个的美丽。第三个的特点就是在家庭的生活里有一个顺服的心。这一段的经文从开始到结尾都在强调妻子对丈夫的顺服。他说照样，那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等等。然后第五节，因为古时仰望神的圣洁的妇女正是这样装饰自己顺服丈夫。我也知道每一次一讲到顺服，那我们当中的姐妹都会比较动来动去，你看我，我看你，或者就看地上等等。一讲到顺服，我们都会有点的不是很舒服的一种的感受。我也能够同意啊。当初要我一开始讲到的时候要讲顺服，也是真的很难讲啊。或者是这样子说，自己比较幼稚一点的时候蛮容易讲的。好，自己成熟了一点，自己有了家，好，然后就发现你看这个题目不太容易讲，讲不是说不容易，讲是容易讲，但是会众听起来不是往往最喜欢听的一个话题啊。当然我今天早上我可以有一个理由说因为时间的限制所以我就不多讲这一点，是不是？真的是因为时间的限制。那我就想和你们谈一下关于顺服的一般的原则。好，那如果你真的要了解这个顺服的话，我觉得你需要对这段经文的第七节你要认识，但是第七节不是我们的范围，第七节是父亲节的范围啊。但是呢，你需要看一下这第七节，然后能够帮助你啊对顺服有更多的认识。然后呢，就以弗所书的第五章需要好好的念，可能以后有机会或者以前我也曾经跟你们分享过，你们好好的要看一下以弗所书第五章啊，怎么样在教导顺服这一个这一个的题目。但是我今天稍微想讲一下的，就是在平常我知道在一般的讲道我们不多讲的，就是从圣经的神学，圣经神学的层面来明白顺服在圣经的那个意思，特别男女之间、婚姻之间的那一个顺服。当我们在看创世纪，我看这里，好，我这没有写打出来。当我们在看创世纪第二章十八节的时候，我们看到神创造男女，是为了要彼此的互相的帮助，是不是？互相的为伴。然后在创世纪的第三章我们就看见男的和女的对上帝的那种的背叛，然后作为背叛的一个代价或者是背叛的后果，男人和女人关系那个完美的关系就被打破掉，就被破碎掉。因为这个男女的关系在被神创造之创立的时候是一个很完美的，是不是？你还记得亚当讲的那句话，哇，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是希伯来文里面的一首很美丽的一首诗，但我们翻译到中文的时候你怎么看也感不感觉到是一个美丽的诗。但是你要相信在希伯来原文里面是一个很美丽的一首的诗，反映出一种完美的关系。但是因为人违背了神，所以这完美的关系被破碎掉了。然后在第三章的创世纪的第三章十六节这里说，你要念慕你的丈夫，他却要管辖你。 恋慕这一个字引起了许许多多的讨论和争论，也是在我们谈到顺服的时候，这一句话经常都会被搬出来，要压住对方，压住这个女的。你看圣经都是这样说，要恋慕，就是说你要依靠她，你没她不行等等。但是我今天想和你们一起的来看一下啊，我就是真的有点是像走马看花，但是我觉得需要你需要知道的，也是最近在有一两篇的文章又把这个观点带了出来。有些人认为因为罪犯罪的后果，所以女人要依赖她的丈夫。但是在我们看的第四章的第七节这里怎么说啊？你记得第三章十六节，你要恋慕你的丈夫，他却要管辖你。然后我们看第四章的第七节，你若行得好，岂不可以抬起头来吗？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口了，他要钳住你，你却要制服他。这里是用钳住这两个字，中文是用，但是英文里面同样的是用恋慕这一个字。在第四章，上帝在那里警告亚当和夏娃的儿子该隐有关他的兄弟亚伯的态度。他说，如果你做得不好，罪就会在那里缠绕着你，然后你要制服他。钳住你，这里是指着该隐，如果你不小心，你做得不好，罪怎么样，罪就会在那里要控制你，要掌管你。但是你可以不向他屈服，你应该要怎么样，你应该要来制服罪。看见没有，在第四章第七节，神跟该隐说，该隐，如果你做得不好，罪就在你的门口等着你，罪要怎么样，罪要在那里要控制你，但是呢，你可以要反抗的，你要管住他，你要笑啊，你不要在那里被他控制。然而该隐按照我们对圣经的了解，该隐没有战胜个罪，是不是？他反而杀了自己的兄弟。好，有了这样的一个背景，我们再来看第三章十六节所表达的意思。作为人类背叛神的后果，如果我们按照第四章第七节管辖控制来看第三章十六的话，圣经这里是在说，因为罪的缘故，所以罪的后果之一就是女人开始要在那里控制和管辖男人，然后男人也要在那里反抗这一个的管辖，要企图来制服他。当你和我看向我们身边的婚姻的时候，包括我们自己的婚姻，是不是有时候这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现象，一个在那里要控制，另外一个在那里要反抗。婚姻本来是应该彼此帮助的，互相为伴的，但是却变成了互相控制和管辖，夫妻之间一种永无休止的一种的权力的一种的斗争在那里。我们用这一个的角度来看三章创世纪的三章十六，再看我们今天的这个状况。但是我们不停在这里，当我们被基督救赎了之后怎么样，圣灵开始在我们的生命里工作了，在那里要恢复夫妻之间的关系，恢复到人类被造的时候那种的和谐的光景。也就是说，因为被基督救赎了，妻子要放弃在婚姻关系里的那一个要控制的欲望，同时丈夫也要放弃在婚姻关系里的那种控制，并且丈夫怎么要像基督一样的爱教会，那样来爱自己的妻子，是一种牺牲的爱，是一种育养的爱。那另一方面，因做基督的救赎，做妻子的要怎么样，要顺服丈夫。但是要记得的，不是对着丈夫的罪行、丈夫的暴力的一种的顺服， 通常如果妻子对丈夫的顺服出了问题，会不会有时候就是因为丈夫想要在那里控制，所以有这种的反抗。在 这段经文里面，彼得要做妻子的要顺服他们的丈夫，或者说他要妇女培养一颗顺服的一个心。然后他就用撒拉做了例子，亚伯拉罕的妻子，他遵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一样。在旧约的时代，这表示做尊敬一个人的意思，而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主那个意思。而不是在这里彼得不是告诉做妻子的要称你的丈夫称你老公做主，对，我的主我的主，不是那种的意思，那是一种尊重的一种的意思。当你顺服你的丈夫，当你尊敬他的时候，如果没有温柔和安静的心的话，顺服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件事。做女人很不简单，是不是？我非常同情姐妹们，因为我觉得真的不容易啊。我们看到时代随着社会的变迁，女性的角色一直在变化。所以说在美国的话，在六七十年代开始的女权的运动，妇女的角色从家庭主妇变成了职业的妇女，然后在职业的领域里要获得了20多年的成功之后，有许多的妇女开始对工作感觉到失望和不满，然后慢慢的也有许多的事业很成功的女性放弃了工作回到家里来担任全职的妈妈。当然了，你20年之后回到家的时候，孩子都长大了，是不是？当然我们今天也看见有更多很多年轻的姐妹，她们有很好的一些的背景，她们的学历，但是她们选择了在家里面看孩子，带孩子。当然在今天这个社会里，我们都要有相当的某个程度的灵活性，是不是？但是如果没有一些核心和很久的价值，我们容易就让社会在影响我们，让社会来主导我们。那有时候我感觉到大概也有时候包括我自己在内，太过让社会的价值来影响你我的去向，这可以令到我们多么的困扰，是不是？10年前是这种倾向，10年之后的今天又改了，就是那你到底跟谁？10年前的还是到现在呢？跟追来追去啊，好痛苦，是不是？因为社会一直的都在改变，所以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要抓住一些很久的那种价值观，使我们在这个千变万化的世界里面能够保持一个明确的一个方向。在神的带领下面，我们当中有些人是全职的母亲，有些人是全职或者部分时间的工作者，但是神对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的要求，他并非在寻找一个超级的妈妈、超级的妻子、超级的职业女性，他所看重的是你那个内心的里面的那一个美丽，那一个他认为的宝贵。他要你成为一个追求圣洁圣国的人，一个顺服他话语的一个人，然后他也期望你能够透过温柔和安静的心来培养你里面的那一个美丽，那一个的内在的美。有了温柔和安静的心，然后让你能够顺服，顺服谁？顺服那一位对你同样有爱心和懂得关怀的那一个丈夫，这就是第七节所讲的。所以有时候当我们讲的顺服的时候，我们不能不讲顺服谁。这在以弗所书非常的清楚告诉你，简单的讲一下，以弗所书的第5章21是彼此顺服，22就说的你们做妻子的也要如此，你要顺服你的丈夫。所以讲到妻子顺服丈夫，在以弗所书那段经文里面只有大概3节的经文，但是剩下来的9节的经文都是讲到做丈夫的要如何的爱妻子。所以妻子要顺服的是以弗所书里面所讲的那样的一个丈夫。所以我跟弟兄们在这里也讲， 你啊，当你觉得你妻子不顺服你的时候，不听你的时候，你只要想想，你有没有按照圣经的教导在那里爱他、关心他呢？神知道这一切事情都非不是容易的，所以他也给了我们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榜样。耶稣是那一位温柔安静又顺服自己在天上的父亲，顺服到一个地步，甚至死在十字架上。不单如此，他还给我们力量，他帮助我们能够像他。如果他只要我们做又不给我们力量的话，那是最残酷的一件事情。他不单只要我们效法他，并且他也帮助我们能够效法他。我们当中做弟兄的、做丈夫的，或者是将要做丈夫的弟兄，说一两句话，最后一两。作为丈夫和家庭的那一个领导，那个仆人的领袖，我想大家都熟悉的观念，我们有责任要来帮助我们的妻子培养那一个内在的美，那一个温柔和安静的心。而我们要用一种牺牲和预养的爱来关怀他们，而不是试图要控制操纵他们。你和我在家里面有一个责任，制造一种的气候，一种的环境，让我们的妻子能够按照神的心意来追求那一个圣洁的生活，那一个内在的那一个美丽，那一颗顺服的心，不单对神的那个顺服，也是对家庭的做丈夫的做头的那一个顺服，而且顺服的对象是一个对他们一个关爱的、一个有牺牲的爱的一个丈夫。但愿神的话来帮助我们，特别在今天的母亲节，让我们做姐妹的，我们能够记得神对我们的心意是什么。这比任何人对你的期望都更加的重要。让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给我们有这段的时间，今天一起的来庆祝母亲节，也让我们这些做母亲的能够得到从孩子或者从丈夫那边的一些的称赞，一些的感谢，我们都为了这些，我们感谢你。但是我们也将我们每个人，特别是姐妹们，都交在你手里啊。就算我们还没有做母亲，或者不做母亲的，让我们都能够摸到你的心啊，知道你对我们的要求、对我们的期望是什么。也更加求你加力量，让我们能这些跟随你的人，让我们的言语行为、我们的生活方式能够得到你的肯定，能够得到你的称赞，能够听到你说这是你所喜欢的，这是就是那不能有坏的、朽坏的，这就是那有宝贵价值的。我们知道我们做的不够，所以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